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0日首度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这是个原本为美国量身定做的高标准高度自由化的自贸协定，其所设的高门槛也有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意义。但如今习主席亲口表态要抢进，是不自量力吗？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内中国要加入的难度很高，甚至不可能，除非中国发挥经贸影响力，诱使 CPTPP 为其降低门槛、开小门。他们说，中国看似不自量力，但习近平借由表态，不仅把中国推向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点，更展现出其作为亚太区域强权的战略算计，企图拉拢日本，填补美国缺席的权力真空，并以区域整合来反击美国的经济围堵之意味相当浓厚。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才刚插旗低门槛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之后，就急着插旗高门槛高标准的 CPTPP， 这么积极的背后是为了迎击美国可能带头引领之去中国化的经贸围堵和供应链封锁。刘大年说，
中国变得很 active 一点，那等于说给美国人看嘛，因为美国是退出 TPP 嘛，那拜登因为现在美国疫情那么严重，美国没有时间管 TPP， 那就有空档期嘛，搞不好中国就乘虚而入，说你既然天天封锁供应链，那我就拿区域整个来突围嘛。
刘大年预期拜登总统明年上台后必须优先处理美国严峻的疫情和经济的内政，恐无暇顾及亚洲事务。他认为未来这一年内美国在亚洲缺席的权力真空让中国有机可乘，以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全球化遭逢逆流之际，中国正努力扩大朋友圈。 CPTPP 有 TPP 2.0 版之称，出版 TPP 由美国主导，原来也是为美国量身定做，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力推下，于2016年初与其他11个会员国完成签署，地缘战略上也有抗中联盟的意味。不过倾向单边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一上任就执意退出，于是日本接续推动，并于2018年底促成 TPP 2.0 版，也就是 CPTPP 的签署。但在美国缺席下，11个 CPTPP 成员国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也顺势冻结了20多项对美国有利攸关智慧财产权保护等之要求，这反而成为现在美国要重返 TPP 的障碍。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此时不奋力一搏抢进 TPP 2.0 版，未来一旦美国成功重返了，门槛可能更高，也还要等美国点头，中国就可能永远被排除在这个高档的经济圈外了。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向美国之音表示，
In the long term 很难讲， depends 就是说他的那个 economic powers， 而且美国又好像全部放弃，那就很难讲的了。如果美国要重新加入的话呢，那整个 picture 会改变的了。
梁国元说，中国短期内进不了 CPTPP， 但长期来说要看世界的局势和美国反群的发展，也要看中国的谈判能力和经贸实力。但此时习近平表态已经将中国推向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地，又拉拢日本的意味，虽然他说比较符合美国价值的日本恐怕不会站队中国。CPTPP 现在是一个人口规模近5亿人的经济圈，占全球人口的7%，而11个成员国的合并 GDP 超过11兆美元，约占全球的13.1%。刘大年和梁国元都认为，中国要加入 CPTPP 的障碍很多。刘大年说，其中最大的两个障碍，分别是中国对国营企业的补贴和网络的封锁。他说，按照 CPTPP 的现行协议，中国要取消对国企的补贴，并全面开放网络自由化，也就是说国企必须和外资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也必须要全面开放其市场，解禁对谷歌、脸书等网络服务商的封锁，才可能被准入 CPTPP。 但这两方面的自由化代表中国不仅要做到经贸改革，更要大刀阔斧地改变整个体制。刘大年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除了国企补贴之弊端和资讯自由，CPTPP 条款所涵盖的智慧财产权保障、劳动标准、环保标准等面向的诸多要求，也都是中国目前所无法达标的，更是美中贸易战的争端源头。他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中国被准入的门槛太高，除非 CPTPP 11个会员国基于中国市场的诱因，愿意给中国开小门或设履约时间表等特别待遇。梁国元也说，中国是否能加入取决于他后续的取舍跟谈判能力。他认为有些门槛，像是取消国企补贴或是中国愿意改革的项目，但是要中国拆掉网路长城，可能动摇到政权的稳定性，恐怕会让中共却步。不过除了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中国加入 CPTPP 的经济诱因也很高，尤其相较于明后年才会生效的 RCEPT， CPTPP 已经生效两年。据中媒第一财经引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院副部长刘向东的评估，他说 CPTPP 能发挥更大的区域性合作的效率。刘大年也说，中国加入 CPTPP 虽然会对其内需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但整体而言利还是大于弊，也可以补足中国在加拿大、墨西哥还未建立的双边 FTA 版图。而且 CPTPP 是一个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圈，11个成员国间有至少 95% 的产品都是零关税，另外还涉及技术合作、产业合作和贸易便捷化等整合面向，可以说 CPTPP 成员国间的贸易创造效果显著，且经贸整合程度也远高于 RCEP。 第一财经也引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指出， RCEP 的经贸改革需求温和，可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进一步加入 CPTPP 将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到2030年中国国民收入将增加2980亿美元。但此一模拟数据看不出来是否已经加计中国要为加入 CPTPP 所付出的改革和市场代价。梁国元则说，中国已经借由 RCEP 的签署完成了海上丝路的布局，若进一步加入 CPTPP 也更能确立其区域强权国家的地位。而面对美国带头发动的高科技技术围堵，中国也无法单靠技术含金量低的 RCEP。 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王图发说，这个时候的突围之道看来只有 CPTPP， 让中国更不得不奋力一搏。王图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走内外双循环的路线，其中外循环的部分必须靠开发亚太市场来扩大，以防御美国的围堵，并突破美国政府在半导体等供应链和技术诸多面向的去中国化。他说，在 CPTPP 会员国中，中国应该会锁定诸如日本等科技先进国家来取代美国，成为其技术的取得来源。王图发说，
一般来讲它的技术水准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加入，它当然也是方便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去取得一些技术嘛。过去川普他一直在喊中国就是窃取他们的技术嘛，所以他还要去中国化。
虽然各界都以地缘政治争霸来解读习近平的表态，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说，让经济升级才是中国加入 CPTPP 的重点思维。他说，加入 CPTPP 有助于催化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让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会缩小和美国经贸实力的差距。他还说，虽然加入后中国制造的成本会增加，销路也可能变窄，但透过自主研发含金量较高的技术来和全球产业公平竞争，也会减少各国对中国的抱怨和疑虑。在此思维下，沈丁立说，中国尤其乐见美国重返 TPP 甚至加入 RCEP。 沈丁立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跟美国可以在 TPP 里边形成双边自贸区，也可以在 RCEP 里边形成一个更加合作开放，共同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中国和美国。 这个关系，才是世界这个和平之福嘛，世界共同的繁荣的这个基础。
沈丁立认知到中国加入 CPTPP 的挑战很高，因此他说中国希望参考越南模式，给予中国转型期或是履约的时间表。而针对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履约记录不佳，沈丁立则说 CPTPP 可以再建构一个新的考核机制来追踪中国的达标进度。然而问题不在有没有考核机制，而在于中共的诚信。不管是 WTO 还是美中第一阶段经济协议，中国重诺轻信，不公平竞争的记录斑斑可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何汉礼说，当中国事前承诺会履约，事后却很可能做不到时，怎么处置或制裁，这是个大问题。他说他也不确定有什么好的机制，特别是当 WTO 的合规、履约执行和争端解决机制都出现了功能不彰时，这些经验显示很难找到什么好的机制。
So this would be difficult.
何汉礼说，中国如果能确实达到 TPP 的高门槛，美国会持开放的态度，欢迎中国有意义的入群。至于美国重返 TPP 的议题，他说这是一个既是错失的太早，也是错失的太晚的良机。他解释，早在前总统奥巴马主政期，就将 TPP 包装为抗中联盟，这个战略布局出手的太早，因为当时美国的政策圈大多还是支持维持对中国的交往政策，而现在美国人普遍则对 FTA 的疑虑太高，在这个时机点要来思索重返 TPP。 何汉礼说，对新任拜登总统而言已经太晚了。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